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感谢主啊！这个国庆节过了，但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跟美国有关系，所以牧师讲题目叫蒙福的国度，蒙福的国度。那么请问有多少美国公民请举手，我们在座的华人有多少美国公民？哇，很多耶，我们教会美国公民很多啊！感谢主，请放下。有多少已经有绿卡的举手，我们也感谢主，也不少啊，请放下。多少还正在申请绿卡的举手，哇，也不少，感谢主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有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是一个蒙福的国度。我们知道美国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也称为美国的国庆。1776年这一天，美国独立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那么有当时在英国殖民地有13州的代表聚集在费城，大家知道费城有个自由宗啊，就在那个地方。费城这个城市，费拉达菲亚英文什么意思啊？知道吗？兄弟的意思啊，费拉达菲亚兄弟的意思，希腊文也是兄弟的意思啊。那么他们签署了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我们管这个文件叫独立宣言啊，独立宣言，从此宣告美国成立啊。所以从1776年到现在，美国已经经过了243年的时间。我们要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之前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中国的移民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我们成为了美国人啊。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分种族肤色，来到这个国家你认同这个国家的宪法啊，你认同国家这个文化价值观，你申请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我记得我申请美国公民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我在香港申请来到美国移民当时这个香港的总领事香港的总领事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你为什么不去法国，不去英国？我没有说法国英国不好，我觉得那样说也不太好，对不对？那人他不要我呢，我还得去法国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哎呀，那个计程车司机啊，就把我扔到你们大使馆门口了，所以就比较近，我就进入你们大使馆了。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你要去美国，不是我让你去美国。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说是啊是啊。他说那你要申请，你要申请，你要提出申请，你要去美国，我才能够接受或者不接受。这是个程序问题。那我说我愿意，我要去啊。他说我相信我们国家会很欢迎你。所以一个国家欢迎一个逃亡者，欢迎一个无家可归、无国可归的人，这个在全世界不多的，只有美国跟法国、英国这么极少数的几个民主国家。所以呢，我这几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到一个叫冰玉的一个姐妹移民，新移民，她写了一段话，我读给大家。他说我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以三权分立的原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种不同的权力由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来掌握，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以防止权力过分的膨胀，以保证公民的自由。他说我感谢美国，美国就像一个灯塔，在黑暗中引领世界各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摆脱专制、贫穷、落后。民主国家从1776年的第一个，到1990年的三个，再到1945年的50个，直到2015年的180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民主，越来越多的人民走向自由。他说我感谢美国，他让我们知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逾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 他说我感谢美国，他让我懂得了每个人是生而平等的，我们不是某个君主或者某一政党的臣民，我们不必忠孝或者崇拜他们。一个国家最高统治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一旦他们试图把国家引入邪路或者倒退之路，公民有权利罢免他们，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将被绳之以法。他说我感谢美国，他让我明白了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是每个公民生之俱来的权利，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他说感谢美国，他是和平正义的使者，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法西斯的肆意扩张。如果没有美国在1941年到1945年的501亿美元的物资的援助和41万6800将士的生命，如果没有美国参与二战，世界将会重写，人类会在黑暗中摸索。他说我感谢美国，感谢他在二战中对中国16亿美元的慷慨的援助和许多将士生命的奉献。他说我感谢美国，他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从清洁工、收银员、工程师、教授到总统，人人自信、人人自尊并尊重他人。任何人不会因为收入、地位、财富差异而自卑或者自傲，任何人不会对上级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的样子，也对下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我感谢美国，他让我懂得了人彼此的尊重，让懂得了同情弱者，每个孩子都有同等上学的机会，弱势人群享有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老人由政府供养，使幼儿园幼有所育、贫有所依、男有所住、老有所养，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和人文的关怀。那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当然在美国工作了，他写的。那当然我们看几张图片啊，这个国家啊，这个我很感谢主，我很感谢美国啊。这是这个我很感谢美国，来再往下走一页啊，这是这个美国，我到国会去见议长啊，这个上个月啊，再往下走一个图片。这是我在20年前我来到美国，病刚刚好，从医院里出来，我到国会讲演。那时候 Nancy 还年轻啊，他把我带到国会啊，带我，他管我叫当代的鲁滨逊啊，当鲁滨逊。当时美国总统布什，老布什也写封信给我，称我为世界最勇敢的人，师母说之一啊，后边有个括号之一啊。再往下看啊，这个国家是我女儿拍的啊，在这个华盛顿 DC 今年的。所以我加了一句，我感谢美国成为全世界的逃城和避难所，它可以让那些反对专制的反对派有避难之处。我来到美国，我叫的普林斯顿，普林斯顿你知道有一个著名的避难者叫什么名字？现在告诉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年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追杀，逃到了美国，所以美国保护了他，美国保护了他。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刚才我们从冰雨姐妹写的这个感谢的词里边，我看到她把美国很有的优质的特性都表达出来，也表达一个新民对一个国家的热爱。弟兄姊妹，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的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当我们来到国家，我们是很复杂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喜欢中国，我们热爱中国。但是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成为美国公民以后，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呢，还是个民主国家的价值观，这个取决于在一个新的国土上你生活的如何，这非常重要啊。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以耶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美国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首先它最起初它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建造的国家。美国的诞生我们知道是五月华号家喻户晓的故事，一艘船从欧洲出发，从1620年11月21日到达了麻州的这个普利茅斯港，船上有102个人，其中有35位虔诚的清教徒。 啊，有三十多位是从荷兰来的，还有包括当时的船员、技工、水手，他们在开船的时候，船上唯一的一个牧师叫 John Robbins。他带领大家祷告，祷告的目的就是说，神啊，让我们这只船能够平安地到达港湾，平安地到达那块新大陆。新大陆，当然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后来这个船经过了大概啊将近半年的航程，来到了美国。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最起初的种子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了一群新的子民。我常常讲到啊，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离开中国的，离开这个加利利乌尔的时候，来到美国，像我们这些中国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一样，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美地。他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让他离开加利利乌尔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神的啊让他去哪里，但是神告诉他，神给他几个应许。神第一个应许，神说，我让你成为大国啊，我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啊，我要为你祝福，而且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所以神那时候给亚伯拉罕很大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亚伯拉罕眼睛没有看到的。我们知道最后的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也没看到这个应许，但是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来到了美国这块土地，我相信不是偶然的，也有上帝奇妙的带领。你们啊，你说我是留学来的，他说我是移民来的，他说我是偷渡来的，不管你怎么来的啊，你到这个国家以后，你的新的生活开始了啊，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你生活在一个蒙福的国度里边。圣经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个国家成立啊，也经过了很多的艰难。我们的1754年在英法战争中，两个国家，英国跟法国，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啊，都声称对 Ohio 和密西西比河两边的占有权，所以他们发生了决战。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是一个最早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他叫华盛顿，他带了大概有100多个民兵啊，美国没有军队，最早就是民兵，然后他们参加了英军，因为他们是从英国来的移民，他们啊反对法国，他们就参加了英军。所以在英军在打仗的过程中，华盛顿非常的英勇和智慧，慢慢的被英军提拔成很高的，成为将军。后来华盛顿将军呢，就带了85位军官和1300多个士兵北上，他们啊在宾州跟法国军队决战。在没有决战之前，突然有一群印第安人，大家知道印第安人是当时支持法国的，是反对英国的，所以印第安人偷袭了华盛顿，所以把华盛顿的1000多个军人消灭了800多，他们就剩了几百个人。以后他们在那个时候啊，他们逃跑，那一战他们失败了啊！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华盛顿身上，他发现了，他脱掉他的外衣，他发现了4个弹孔，他写信告诉他的家人说是神保护了他。后来他见到了这个酋长，这个印第安人酋长，印第安酋长他那时候做了总统以后，他见到那个酋长，酋长说，哎呀，总统啊，当年我一个人向你就打了14枪，那怎么就打不中你那一定是神帮助你，神帮助你。所以呢，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在美国这个民兵跟英军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军的装备火力上都不能跟英军相比，因为英军是正规军，美国是民兵。大家看过有一部电影啊，那个美国的独立战争的电影，我们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啊，英军那个时候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但是神帮助了美国这个军队，美国的军队后来打赢了，打赢了，他们真正的独立成功，啊，成为世界第一个民主的国家。根据华盛顿的秘书说，华盛顿每一天的早晨4点钟都祷告。都祷告， 在1777年的时候，在滨州的一次重大的战役的时候，华盛顿备受压力，他独自的大声的祈祷，然后有一个农夫经过他的时候，听到他的祷告，就对他的妻子说，这些造反的这些民兵啊，一定赢。为什么？因为上帝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的将军是靠着祷告来得胜的，所以美国一定会独立，一定会独立。所以美国是以圣经为立国的准则，在独立宣言里边出现以下的字：神、造物主、神的眷顾。这在独立宣言里边是司空见惯的文字，所有开国的元勋领袖都是基督徒，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神。1787年的时候，独立战争结束后四年，各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商讨这个宪法的时候，当时有55个人签署，签署的人里边有52个是基督徒，有52个基督徒。所以当时的维吉尼亚州长说，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是靠枪杆子建立的，而是靠基督徒，不是靠宗教建立的，而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第一任的大法官 John 他说，我们的国家何其有幸能够自己选择领袖，按照我们的基督徒的传统，我们有义务也有权利选择基督徒做领导者。华盛顿在1797年告别演说的时候，他那时候辞职了他就做了一任的总统，他没有永远任期下去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领袖都希望万寿无疆，永远不死，永远当这个一把手，对不对？可是华盛顿做了一届，他那时候是威信最高的时候，他主动辞去了总统。他在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他说，一个昌盛的政府必须有良好的风俗和操守托住，而其中宗教与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有人自称爱国却企图推翻这些柱石，就是宗教的道德的柱石，岂不是空话吗？所以三权分立是这个国家带给世界的祝福。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我们看几个图片，这个很特别的图片这是他们战争期间南北战争争取独立的战争，这是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谁写的？谁能告诉我谁写的？有一个杰弗逊是一个吧，美国的第三任总统，还有呢，约翰亚当斯是第二任总统，他也参与了，还有谁？还有富兰克林，后来也做了总统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几个在起草独立宣言的人，大多都是基督徒。后来他们都做了总统都总统。我们到了华盛顿 DC， 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杰弗逊纪念堂然后后来有个林肯纪念堂对吧还有个华盛顿纪念碑。所以这个美国的先贤被人纪念被人尊敬，是因为他们的好品行，他们带来的好行为。所以华盛顿只做了一届就辞职了他就给后边做了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当我发我的脸书，我发说美国这个国庆的时候，我就用了这段经文，我就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国，那国是有福的。然后其中有个国内的基督徒说，美国是被咒诅的因为美国同意同性恋当然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我们反对美国，然后我们还要来美国留学，对不对？你看反对美国最厉害的最后都来了美国，对吧？那一年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个女孩子克林顿去访问，她是给克林顿跟克林顿辩论，就告诉克林顿美国多么不好，中国多么好。后来她嫁给了美国人，来到美国就成为一个世界的笑话，对不对？世界的笑话。还有那个叫64那叫袁牧的那个人，你们知道吗？那个袁牧批评美国批评最厉害，然后就说美国多么不好，中国杀人多么对，中国没有死人。都是学生杀了解放军。后来他来到美国来度晚年了，对吧？大家看到那图片了所以很多中国人口和心是不一的，你不喜欢就不要来所以川普讲的很对，你移民到美国的我们都欢迎，但是你必须爱这个国家， 爱的国家。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国度里边，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这个国家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这个国家也现在开始迅速的堕落啊，迅速的堕落。所以看第二点，就是使神忧伤的国家啊，就是忧伤的国家。所以美国今天的堕落啊，大家看到同性恋啊合法化，我们看到离婚率升高，堕胎啊，这个很多很多不好的行为，那么使美国被世界各国来诟病。美国能不能再领导世界啊？领导世界，很多人产生怀疑。谈到美国如何从基督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开始转变为世俗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因为基督徒主动地放弃了在世界参与的权利。今年的教会，我们还愿意参与世界的这些事务吗？啊，我们教会关起门来办教会，啊，外边有什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你知道我们那年反对同性恋游行的时候，我们到华盛顿去了，啊，然后全国的基督徒都在动员，包括美国人，包括中国人，包括韩国人，然后我们在华盛顿去游行，我们聚集了15万人。对吧？那一天是贝利·格拉姆的女儿讲道啊，她来讲道。那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看韩国人比较多，去的比较多，美国人并不太多。我们正在聚集的同性恋的游行队伍来了，你知道多少人吗？100万。那扯着那个五色的，不是五色是七色，我搞不清多少颜色，反正彩色的旗晃，然后把我们这些人吓得也不敢吱声，发生冲突了，我们10几万人，100多万，对不对？而且那些人都很壮，很强壮，打也打不过，你知道，所以我们还不能打，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完了，这国家真的完了，这国家的人都是干什么呢？这国家号称有75%的基督徒。他们都相信圣经的原则吗？他们既然相信圣经原则，他们为什么不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呢？啊，所以他们没有去表达。所以我还没到这儿，请回来啊，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若根基毁坏啊，一人还能做什么呢？美国这国家根基已经坏了。根基已经坏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坏从最早从大学开始，尤其从哈佛大学。我们以哈佛大学为例，1636年创校的时候，哈佛大学叫什么？哈佛学院，对不对？啊，叫。然后呢，哈佛这个牧师，他把他所有的400多本的藏书和他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学院，然后这个学院改为哈佛大学。那个时候，哈佛大学里边有神学院，啊，哈佛大学里的几乎前10几任的牧师，校长全是牧师出身。全是牧师出身，所以从神学院发展出法学院，发展出科学院，慢慢的有现代的科学发展下来。所以从1643年哈佛大学的课程表看，每个星期四下午1到3年级都是圣经的课程。然后在学校的校训中有一条这样写的，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明确的教导，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研究主要的目的就是认识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有永生。所以当时的哈佛大学完全跟今天不一样，他们校徽上是用拉丁文写的真理的意思，他们的博士的学位的文凭上印着基督和教会的拉丁文。所以那么后来到19世纪以后，那个时候慢慢的人文主义者掌握了哈佛的权力，所以移民，很多的移民来到美国越来越复杂，有原来的基督徒啊，又增加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以及这个其他的宗教，包括异端。那么后来这个大学慢慢的把神学院推出去啊，不再要神学院了，所以他们开始人文主义崛起，人文主义崛起。后来美国的人文主义协会成立，他们发表宣言，他们认为宗教是带有歧视的， 啊，宗教带有歧视的。一个宗教，如果我们尊重一个宗教，就是不尊重其他的宗教和人权。那其中最有著名的一个人叫杜威，他提出了人文主义者不相信宗教是应该独占一个国家的文化，他要防止学校里边被一个宗教独占。所以44年过去以后，1977年人文主义协会发表了第二次的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说，传统的信条或者权威或者宗教或者启示的神礼仪教义都应该从大学里边消除出去，因为这种做法对人类是造成了伤害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最高法院以政教分离为禁口，禁止基督教在公共场合的任何活动。我们看一个表啊，看往下来，1962年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公立学校的祷告。1962年最高法院判决不可以祷告了。这国家成立的时候是不仅是在学校里祷告，哪里都是可以祷告的。虽然不准基督教祷告，但是在美国的机场都有穆斯林的祷告师，可以在公共的场合祷告，对不对？我到很多国家的机场，我看些祷告师，我就进去，我发现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的。你进去发现一帮穆斯林在那儿哈拉哈拉祷告，你在那儿祷告，他觉得挺奇怪，你怎么没戴白帽呢？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祷告是给穆斯林设立的，不是给基督徒设立的。当然你要在里边祷告，他也没办法。所以你要如果一群基督徒都要进去祷告，那也没有关系。你看，你知道，机场有几个地方人很多的，那里边是满的。你知道最满的是什么地方？你们告诉我，吸烟室。吸烟室里永远没有空位的，你知道吗？因为只有那地方可以吸烟。其次就是祷告室，但是你到祷告室，我有一次我进个祷告室很好，那个新加坡的祷告室就我一个人，没有，我就很高兴，我在那大声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哈利路亚来两个穆斯林，你就不能指证了，你知道吗？你要指证，他说你干涉了我，你干涉了我，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你看见没有？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公立学校祷告，不禁止堕胎，禁止祷告。奇怪，为什么不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为学校祷告，为老师祷告呢？你知道，在过去学校一上课之前，美国公立学校的孩童普遍使用的祷告文是这样说的：全能的神，我们承认必须依靠你，恳求你赐福给我们，并祝福我们的父母，祝福我们的老师，祝福我们的国家。这样的祷告慢慢没有了。那这样祷告没有了以后会怎么办？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学校的道德迅速的堕落下去。从学生方面，未婚少女生育增加了多少你们知道吗？553%，增加了500多倍。10岁到14岁的怀孕的。性病的传染增加了226%，是高中生的。婚前的性活动增加了275%，17岁的，这都是未成年的。那么父母呢，也是一样的，父母的离婚率增加了127%，单亲的家庭增加了140%，未婚同居者增加了536%，这个数字太吓人了。当不祷告了，公立学校的道德迅速的滑坡。我有个朋友是做小学老师的他在美国的学校做老师。他说，如果一个女孩子怀孕来到这个班级，全班同学会给鼓掌的。他们大家都上去拥抱。他说，感觉到美国这国家真好，这民主国家，你看多接待这些受伤人，不知道怎么怀孕，你也不用问，然后大家都拥抱他，安慰他。这倒是从一个方面表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价值观的改变。那么1963年，读圣经成为非法，在学校里边，你要是在学校里拿圣经是非法的。然后呢，到1970年，读国会记录中的祷告也成为禁令。那这个国会里过去他们都会祷告的，现在在国会里不可以祷告也不可以祷告。我们那天看到一个脸书上有一个是密西西比州吧，一个议长让那个女议员上来 说两句，结果那女预言就开始祷告，祷告起没完没了，也祷告又很长。然后呢，后来这个那医长就很难堪，就慢慢的很客气把他请下来。结果后来就遭受了两个穆斯林议员的抗议，觉得他们不应该在议会里祷告啊，咱们是非法的。但是这个女议员就说，我宁可坐牢，我也要祷告啊。然后1970年啊，1973年堕胎合法化，1976年公文上不可以提及神，从此以后美国的公文不再有 God， 不再有上帝，不再有神啊。然后1979年对幼稚园学生不能说圣诞节是谁的生日。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美国不能说圣诞快乐，对不对？我那天马来西亚的王美宗牧师来到 CMC 大会讲到，他流着眼泪，他讲到我听着蛮感动的。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个回教的国家，马来西亚明确声称我们是回教的国家啊。印度尼西亚是不是回教国家？印度尼西亚不是，印度尼西亚回教徒很多，但是印度尼西亚这国家说我们不是回教国家，我们是宗教信仰自由国家。所以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基督徒是合法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穆斯林多他就是穆斯林国，他不是的。但是马来西亚被称为回教国家。在马来西亚，那他说每当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元首，马来西亚的首相啊，马哈迪还是前面的那个纳吉，他们都会签署。他说大概有7000多张明信片，当然是印了，他签完了就印出7000多张，是给马来西亚每一个教会牧师的，就是祝他们圣诞节快乐，写的 Merry Christmas， 然后首相表示对其他宗教的尊敬。他说可是我来到美国是以圣经立国的国家，最多基督徒的国家，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只能说 Happy Holiday， 对不对？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可以说嘛，很长时间不可以说。所以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他就说 Merry Christmas， 就很多的基督徒支持了他，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这国家堕落到什么程度。然后呢2015年6月1980年挂在教室墙上的十诫也要拿下来，很多的国会各个州的议会前面的十诫都被拆除了。到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历史性的判决，确认同性恋婚姻正式的在美国全面的合法全面的合法。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不断的在走向堕落，这也是很多的人批评美国的原因。当然我们是美国人了，我们不隐藏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对，我们不隐藏。如果我今天在中国，我这样说中国政府，那我第二天就得坐牢，对不对？这是美国的好处，你可以批评他，但是你重点是要建造他，建造他。我们批评的目的是希望美国更好。我有一位朋友叫乔科尔森大家看这个科尔森，这是在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当年他说当年他在做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的时候，他到各个大学毕业典礼去讲演，那都了不得的，那大学的校长都亲自到大学门口去接他然后走的时候把他送到车上去那都他是年轻的才俊，长得又帅又有才华，了不得的。后来因为这个水门事件他坐牢了，他代替尼克松坐牢，其实是犯错的是尼克松，对不对？他下令监听人家这个对手的这个谈话，那结果他犯错了，结果他的助手，当然监听是他们几个出的主意了，对不对？他就判了，就锒铛入狱。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监狱里读圣经监狱里可以读圣经的。监狱里可以读书的。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姐妹坐牢，给我写一封信说，牧师，我们这个监狱就像大学校一样，哇，里边特别好，这个特别美丽特别美丽， 吃的也好，睡的也好啊，这个恨不得早点坐牢的意思，我听，但这不是他说，是我的意思啊。那还有一个弟兄也是我们教会的，都是东部的，不是我们这教，我们教会没有坐牢的，坐牢，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在监狱里边竟然学了一个学位啊，建筑师。哇，从监狱里出来了就承包了华盛顿的一个破楼，就给装修焕然一新，还发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美国的监狱很特别。这个人到监狱以后，他就读圣经，就信了主。信了主了以后，从监狱里出来以后，他写了好多的书。我们在神学院没少读乔·霍尔森的书嘛，啊，基督徒与政治，啊，政治的伦理学，很多都他写的。后来他办了十几个电台，啊，特别的出名。他说，当他。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也被一个大学请去讲演啊，是他母校，对不起，是他的母校，只有几位大学生来接他，去一个小店吃了汉堡包，学校分配一个最小的讲演厅给他，他讲演的题目是宗教对多元社会的影响，刚开始几分钟就被打断，那些人说你不能提耶稣基督，在学校里边你是违犯的，违法的，所以从此以后他也不去大学讲演了。这个我也被美国大学过去也经常请去讲演，那后来成为牧师以后也没人请我了，你知道吗？怕你讲耶稣基督，对吧？这个国家不怎么这么怕耶稣基督，现在也是很奇怪的啊，很奇怪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啊，我们有一个纪念会，那次也是南 C 去讲演啊，南 C 还有马丁路德金的太太，大家知道马丁路德金是谁吧？知道举手，我看多少人知道马丁路德金。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马丁路德金呢、啊。来到美国你要认识这个最伟大的黑人，最伟大的牧师。啊，他是争取黑人民权的最著名的牧师，后来被暗杀。他是20世纪10个最著名的殉道者之一。啊，马丁路德金的太太那天也去讲演，我那天我非常失望啊。马丁路德金的太太应该是著名牧师的太太，应该是著名师母啊。啊，他讲演时候没有祷告，没有一句提到神，因为在哈佛大学校长的家里边，餐厅里边。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当然南 C 更不会提到的啊，还是反而我们这中国的学生讲完了说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America， 我们会说一句跟神有关系的话，这是一个美国的常用语，不一定带有宗教意义。Bless you, bless you, America， 就是这样的。后来那天，结果我们有200多人在一起嘛，因为你知道哈佛大学的校长家很大的啊、哦，他家有个大餐厅，就像白宫一样啊、他们当了校长了就住在里，不当校长就得搬走，那房子不是他的啊。然后他们的大餐厅是可以给公共会议的，所以我们要去用他的啊、搞一个这个讨论会，他也不太同意，不太同意他又不好意思不同意，他就给我们用了，但是他就走了。二楼是不能上的，拉一个条说二楼不可以上，私人领地，我们就在底下。结果要吃饭之前，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我们这里有个牧师，哎，我们要不要让他做一个谢饭祷告？”你知道，这就像一个炸弹炸开一样，200多个来宾，中国人、外国人啊，什么新疆人、西藏人啊、台湾人、香港人，哪里人都有，没有一个敢吱声，吓得。这是个大学里怎么可以谈祷告上帝吃饭，这不行的。哎，我立刻就上台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我说 Can I pray? We pray, hallelujah、我就祷告，我祷告时发现很多人流眼泪，哭了，所以感谢主，我得感谢这个人。那人其实在调侃我，这人叫乌尔开西、他在提醒我，我刚当牧师，他老调侃我，到哪儿你都是牧师啊，你牧师不能这样说话的，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呢？牧师得奉献呐、牧师去拿饭去，牧师怎么样啊？他觉得我就是仆人嘛，对不对？他突然调侃我们这有个牧师啊，让他祷告，我就上帝我就祷告。哇，那天可能我估计他们再也不会给我们这会议用了，知道吗？你看这个国家说起来心里挺难过的，真的挺难过。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的啊，所以回想了圣经11篇3节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美国的根基没有错，已经严重的毁坏。我们来到美国，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称为义人，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就看着不管，我们也管不了，这是美国，也不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移民，对，愿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也想到你的后代在这国家呀，你的儿女，你的子子孙孙，像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像以撒雅各他们的后裔，都在这个国家呀。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后代说我们的祖先来到美国根本就没有关系的国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他们没有努力，他们没有尽力，起码连祷告他们都没有付上，所以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我们知道做基督徒的在美国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甚至有人更不敢说我自己是以弯接了一口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当你说到你是基督徒，或者你是，他家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你。基督徒本来是人口的多数，75%以上，现在却变成了少数，不敢讲话，不敢发言。我们也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公共的场合、政治的场合、教育的场合，敢于说我是基督徒啊，我的价值观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很多人不敢说嘛，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被排挤，遭迫害。遭迫害。我们今天申请建教堂，我告诉你，可能是美国最难的一件事情。你要说我要建穆斯林的天普，或者是回教的佛教的印度教的，很快通过，对不对？我们新的 Hills 不一个大的印度庙吗？是印度还是泰国的不知道啊，印度的，多少人去反对，最后还是通过。你在76Q4你想建一个教堂，你不知道经过多少的程序申请。我当年我们在东部的建一个教堂，难得一塌糊涂，听证会一次又一次的听证，没完没了的，就是不批你，因为管你这个水电的全是穆斯林穆斯林，真的不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是在一个主管，他是管水的，有一个会友，就是一个不是他的那个一个下属，就是个穆斯林，然后他就跟他谈说，哎，就是意思长官的意思，我度假，你觉得我去迪士尼或者去怎么样好莱坞，他就多说一句，他说好莱坞迪士尼那个地方也不见得是好，对孩子也不见得好，因为那地方好像挺乱的，他也没说属灵不属灵，结果人家把他告到政府去，说他这个就是谈这个那地方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那里没有神，他意思是让我们去教会才好，人家没那么说。结果你知道他被停职好几年被不断的被议会来约谈，政府来约谈，后来他辞职了，不能干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对于今天是美国的情况保持沉默，教会也保持沉默，基督徒也大量的流失，引进更多的无神论和假神所以美国50州越来越多的寺庙存在，佛教徒的人数强势的成长，回教徒的人数从2000年100万人到2010年的260万人，今年2019年已经到了400多万人所以呢，教会对于同性婚姻的问题避而不谈，怕被指责，怕惹麻烦。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你的牧师不给同性恋证婚，你可能会被告。在加州今天就是这样，对不对？但后来我们教会，我们bylaw里加了一条，牧师要不管给谁证婚，不说同性还是异性，必须经过长执会的同意。长执会要会议，如果长执会没有同意授权，牧师无权证婚，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一个保护。所以虽然你要结婚，长执会得同意的我们你们几个还有旺旺，我们下次开长执会通过你们两个让我给证婚的，给我这样授权，我才能证婚。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越来越怎么说，越来离神越远，越来越深远。而且现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国民也好逸恶劳，失业率从2009年一直高居不下，据统计领取食品券的家庭一直的增加，2013年全国有20%的家庭领取政府的救济食品，20%全国 那么很多人不上班，因为上班干什么呢？不上班也有钱，对不对？生小孩嘎嘎嘎生了七八个，一个孩子拿600啊，就不用上班了，对不对？加州最严重，1/3的家庭拿政府的救济金，是啊，食品券，1/3。加州最严重的，而且加州现在通过法律说抢劫950块钱以下的不犯刑，对吧？所以那天就有几个人就到了商场，就拿了940块钱的食品那个衣服就走了。那商场的保安无法制止，因为抓了也不犯刑，你抓他干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堕落。那么基督徒该怎么办？除了祷告。我觉得基督徒这个国家如果要想再次的伟大，川普总统说我要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啊，再伟大怎么办？再次的伟大，那基督徒就要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公益，参与政治的活动，参与选举，参与教育，参与社会的一些活动。尤其对我们中国基督来说，我们中国基督徒是最不参与的，不参与中国的，我们也不参与美国的，我们顶多参与教会的侍奉，教会的侍奉。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基督徒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所以如果你是盐，你就得防止腐败，如果是光，你就能够照亮别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有一个朋友叫 O.S. Guinness 啊，他叫葛尼斯 O.S. 葛尼斯啊，大家知道这是美国著名的一个思想家啊，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美国今天所有的危机是文化权威的失丧，因此基督徒必须从事文化战争，他管这叫战争啊。以前教会内弥补着反智主义，结果我们失去了对大学和媒体以及社会的影响。今天教会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那些爱主的人不去参与社会活动呢？为什么爱主人对社会一些的公益不去参与呢？为什么那些爱主人没有一些的文章可以指导人该如何去行走呢？我们的没有错，我们在教会里边，可是我们更应该成为世界的光啊，更应该成为世界的光。所以呢，他强调一个叫做文化使命。我们教会有福音使命，我们也有文化使命。那文化使命就是修理看守。当创世纪神造了人，告诉他们是看守修理伊甸园啊。那么这个看守和修理这个文化使命是基督徒必须有的，而且要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全世界，你想福音使命没有错，如果全世界都信耶稣了，这福音使命就结束了。可是文化使命呢还没有结束，你还要去修理看守神的家园。所以呢，当务之急，他说我们必须鼓励基督徒积极地进入到学术单位、大众传播媒体、新闻界，去改变整个文化潮流的趋势。所以给你一次建议说，基督徒不可以只待在基督教的机构中，不可以只待在教会里。如果一个基督徒能进到 CBN 如果一个基督徒进入到 CBN CBS ABC NBC， 他说我认为是必须的。所以华盛顿总统也在告别演说说，没有宗教仍然能维持道德，这种说法、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的。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是对美国文化日益堕落的情况啊，来兴起来，来啊做盐做光啊，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责，也是恩典。所以第二任总统啊，亚当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受宗教的约束，就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宪法是为了有宗教、有道德人民而设，如果所治理的百姓不是如此，这个宪法绝对是不足够的啊，绝对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强调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有些观念的改变，弟兄姊妹，有观念的改变 当我们看到基督徒一参与社会公益，我们就会引起不同的意见。最近香港在去中运动中，香港的大量的教会牧师他们站在了这个抗议的人中间，这个就很多的争议，很多的教会认为是不可以的。那有些教会就把教堂敞开，晚上供所有的示威的人来休息来休息，表示他们的参与。我一个好朋友叫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的神学院的院长，他那天就站在警察的面前讲了一篇道，叫弱者的能力弱者的能力，讲了一篇道。那天早上有几千人在那里听他讲道，在这讲，当然他们希望政府跟抗议者能够达成协议免于暴力，但是同时他们也跟这些追求公益的市民站在一起，所以他们才能够影响到市民。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是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参与社会的公益。有没有一个人被无辜的被迫害，我们基督徒发声呢？我们只为我们自己基督徒发声。基督徒有没有为新疆的穆斯林发声？我们不会吗？对不对？基督徒有没有那些被藏传佛教被逼迫的人发声？没有吗？如果我基督徒有没有为法轮功被逼迫发声？不可能吗？如果我为法轮功讲句话，你一定罢免我的，对不对？这叫真牧师怎么还可以做牧师呢？他为法轮功讲话。那天我们有一个会，美国一个老议员来Bill 也叫 Bill Bill 说，基督徒的祷告不仅是要为基督徒祷告，因为全界受弱势的群体被逼迫的都要一起祷告的，你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那天给我很大的一个开启。所以基督徒因为他是光吗？他是社会公益的源泉吗？他就要为整个的社会公益来祷告。他不仅关心着基督徒被逼迫的，我不仅关心王怡牧师、秋雨之福教会、守望教会活石教会，我们也要关心那些除此之外不信主的，在中国被逼迫的，在美国被逼迫的那些在压迫的人来祷告。我觉得现在教会应该是关心他们。那教会的学者应该开始关心社会的公益，教会的学者应该更多的参与来社会重建的议题的讨论。很多的教会的学者只讨论基督教的问题，一讨论世界的问题，我们啥都不懂。我就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开会上在普渡大学，我发现我去了，我除了谈基督教的，其他我不懂谈不了了，武功都废了，你知道吗？那次他们那个叫什么叫那个明镜火牌，陈小平采访我采访我说你采访我什么呢他说采访今天对这个贸易战的看法，我说不懂，我真不懂，那川普怎么主张我也不懂，中国怎么主张不懂，差在哪我也不太明白。你知道我谈不外行吗？没让笑话吗？咱们谈点别让人笑话那事儿。他说谈教会，他说那我也不懂。我跟陈小平谈教会，他哪懂啊？后来我们折中嘛，说咱们干脆谈六四对你的影响，可以谈六四以后你信主的影响，这个没问题。那大家看过那明镜火牌吗？看了，看了举手。那我谈的怎么样？还是懂一点，对不对？不是一点不懂吧，因为他谈宗教我就懂了，谈别的我就不懂了。所以一个当然我不是基督徒学者，我是个牧师，我可以不懂，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学者，你是个思想家，你是个大学的老师，你是个中学的小学的老师，你就应该懂，你应该把基督教价值观带到你所服侍的工作岗位上去。Amen。 如果你是个市长，你是个议员，你是一个未来的总统，那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像那个那谁一样，像那个华盛顿一样带到整个国家的建设中去。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只要蒙上帝的祝福才是好的国家。所以我们要为着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你们你说我都不懂，我也不在大学当老师，我就个普通老百姓，你能影响到你的家庭吗？你可以影响到你的配偶吗？你可以影响到你的儿女吗？你影响到你周围的邻舍吗？如果你能够影响，你就是个有影响力的人。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你不愿影响，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了。弟兄姊妹，愿我们每个人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对你旁边说，你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加尔文啊，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之所以参与政府的建立和运作，乃是因为基督徒重视他们自己所信仰的圣经在社会里的彰显。他说首先我们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管理有几个出发点，第一个使神得荣耀，你们哈利路亚，第二个维护公共领域的安宁，第三个保护私人和团体的财产，第四个捍卫诚实公义的价值观，第五个容让宗教能够助人类的和谐。基督徒参与政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再像我们这样担忧的国家里边。但是我常常的悲观，我觉得我们的后代可能生存在这国家还不如我们今天，有可能。那需要改变它，我们需要努力，我需要为政府来祷告，不管在中国在美国，我们要为中国政府祷告，为美国政府祷告。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就更糟糕了，比美国还要糟糕啊！你看今天你到那个脸书上，你到你看的那些警察、那些城管，那对待老百姓，那还是像为人民服务吗？那根本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民选的嘛，我就是强占的，我就可以任意而为。但是美国不行，美国是老百姓选举的，你不去投票，所以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投票的。很多基督徒不投票，不要说中国人，很多的传统的基督徒不投票的。我们这个东部的特会在那个宾夕法尼亚，那个叫什么？叫亚美史是吧？原就很多也不能叫原教旨主义，他们是门诺会的一批人，他们是不用电的啊，不用灯的，他们不用汽车，用马车的。然后他们这个就是种田的，他们不投票的，从来都不投票的，也不当兵的，他们不履行社会的义务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国家堕落下去，我相信基督如果不再兴起来，我们就有一天就完了。有一天我们哀叹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怎么可以这样，那个男生就闯进我们女儿的厕所来了，对不对？我们哀叹这个平权啊，这个法案的通过啊，我的女儿念书那么好不能进哈佛，我的儿子念书那么好不能去哥伦比亚啊，凭什么他们就念书不如我们就去了？这就是你不关心啊。所以我们要为政府祷告啊，因为政府不应该是欺压人民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没说他是神的仆人啊，但是做官的是神的用人，乃是要叫作恶的惧怕的啊。做官的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呢作恶的。那今天我们的做官的慢慢不刑罚作恶的，我们刑罚行善的，对不对？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作恶，所以他就无法这个来刑罚作恶的。所以感谢主，那我们要为美国这国家祷告。圣经明确的宣告说，这曾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这地。你们哈利路亚。这曾为我名下的子民，我们在美国的公民是曾为神名下的子民吗？是吗？是的。我们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地。所以呢，我们如何为国家祷告呢？首先我们要为国家的执政者祷告求神兴起选民来选合神心意的执政者，明白？你让执政者在执政的过程中，他们谦卑自守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他们权力不是来自他们爹妈，是来自于人民 啊，来自于人民。那么这个，所以他们要按照上帝的教导，选民的期待来管理国家，来管理国家。第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儿女祷告，让我们的儿女按照神的心意来成长。啊，这个世界太多的观念，使我们的儿女这个越来越远离神，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使他们啊成为和我们一样上帝的儿女。我们很多传道人或者基督徒的孩子就不信主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那天我说，现在不有官二代、富二代，还有穆二代吗？穆二代是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那今天哲越是穆二代，那个谁，那个仁爱也是穆二代。我们就教会一大堆穆二代，还有那个乔乔也穆二代。穆二代好，是说明牧师的孩子还信耶稣，而且那这个很好的，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希望我们教会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的后代都是基督徒。第三，也为众教会祷告，希望教会来兴起来，弟兄姊妹来兴起来，关心社会公益，同情弱者，帮助那些苦难的人。因为圣经说，神来了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然后呢，也要为我们基督徒的公民义务来祷告，让我们勇于参政啊，无论学问高低，善于用你的投票权啊，来改变这个国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美国国庆的时候啊，我讲了这篇道啊，这篇道可能对美国有很多的批评，是因为爱之深则之切，但是我还是有盼望的。我知道美国现在又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了，美国现在也可以说这个，你知道刚才南非见的两个人旁边那个熊岩，我们两个都是牧师，所以感谢主。我见了南非，我说了三句话，我说 We miss you， 啊 ，We love you， 我最后讲 We thank you。为什么这样说？六四以后，10万大学生，包括他们的家属，20万人的绿卡，就是这位民主党的女议员南希提出的提案。她对中国人非常的爱，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为这国家祷告。所以我说，我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美国这个国家可以接收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我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们跟我不一样，你们是留学来，我是逃来的，不管怎么来的，我们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未来你们都会是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你们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让我们在地上活出天国公民的样式，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我们请敬拜团来唱首诗歌。愿你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彼此握握手，说国庆快乐。让为国美国祷告，求神来祝福你，也祝福这个国家。哈利路亚！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跟新来的朋友握手，欢迎你，欢迎来到我们国家，欢迎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是美国人 ，I'm American， 你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意做美国人举手，感谢主，没有绿卡的愿意做美国人举手。很快通过了啊，哈利路亚！凭信心，上帝祝福你，献上自己。 个国度，让你的儿女们在这国度里边，我们成为祷告的祭坛，为着国家来守望，让美国再次辉煌，再次伟大，再次回到上帝的怀中，回到神的话语之中。说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说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任何地方来传扬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神的儿女们兴起来关心社会的公义，说在美国在中国，说来做主让我们所做的事，让我们来荣耀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说求你来祝福美国，祝福中国，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与我们同在。